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彭博社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透露，华为正在同一个财团进行出售 X86 服务器业务的深入谈判，该财团至少包括一个政府支持的买家，目前尚未得知这一笔交易的确切金额，但可能是数十亿元人民币。华为因为被美国列入黑名单，难以获得美国公司的 X86 芯片，这个是华为遭受美国制裁的最新打击。美国出口限制对华为的收入亦产生很大影响。华为10月29日表示，公司最近一个季度的收入较2020年同期下降 38%， 这个是该公司收入连续第四个季度下跌。在公布业绩的声明中，华为副董事长郭平表示，尽管该公司的网络设备和企业业务线保持稳定，但消费产品业务今年受到重大影响。礼拜三 ADP 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服务业强劲招聘势头的提振，十月全美私营就业职位新增571,000人，远超过道琼斯经济学家395,000的预期，是自今年6月以来的最佳表现。服务业整体新增了458,000个就业职位，包括酒吧、餐馆、酒店等在内的休闲酒店业在十月新增185,000，商业服务行业新增88,000个就业职位，交通运输和公共事业部门新增78,000个职位，教育和健康服务新增56,000个职位，员工超过500人的大企业新增342,000个就业职位，员工少过50人的小商业就新增了115,000个就业职位，员工在50到500人的中型企业新增了114,000个就业职位。穆迪首席经济学家 Mark Sandy 表示，伴随着新冠变种传播的放缓，就业市场正在复苏，各个行业就业增长都是加速，特别是大公司，只要疫情持续处于可控状态，接下来几个月就业增长很可能更加强劲。11月3日，美国政府将四家外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原因是他们从事违背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网络活动。这四家公司分别是 NSO 集团、计算机安全倡议咨询有限公司和 Positive Technologies。美国国务院在他们的新闻稿中表示，我们没有对这些实体所在的国家或政府采取行动。四家公司中有两家来自以色列，分别是 NSO 集团和 Candy Loop。他们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原因是开发并向外国政府提供间谍软件，利用这一工具恶意攻击政府官员、记者、商人、活动家、学者和使馆工作人员。另外两家公司分别为来自韩国的 Positive Technologies 和来自新加坡的 Coast Inc。 国务院说他们被列入实体名单的依据是滥用和贩卖网络工具，用于未经授权访问信息系统，他的方式违反了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威胁到全世界个人和组织的私隐和安全。大陆中共病毒疫情持续扩散，单日再新增近百例本土确诊病例。中共国家卫健委官网11月3日通报，在2日，大陆全境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93例，自10月17日开始的新一轮疫情以来，多地疫情持续升温，其中黑龙江省黑河市的病例最多。据黑龙江省卫健委3日通报，2日，黑龙江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5例，都在黑河市外辉区、哈尔滨市平房区新增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黑河市2日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称，10月27日疫情出现后，外辉区已经全面转入应急状态，并启动了四门落锁机制，对8个进出城区道路设置交通卡口，严控人员车辆离开本地。目前已将确诊病例居住的51个小区实施硬封闭。彭博社礼拜三报道，38岁的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卸任了董事会主席职务，自今年5月卸任公司 CEO 后，放弃了最后一个字节跳动的管理层职务。行业知情人士指出， 梁宇波将在董事会接任董事会主席的职务。目前字节跳动的董事会由五个成员组成，其中包括海纳国际集团和红杉中国的代表。该人士亦称，虽然离职，但张一鸣仍然将参与制定公司的长期战略。近年中国科技业出现了高层离职潮，包括马云、刘强东、柳传志等诸多产业名人放弃公司控制权。业界认为这个显示中共政府正加强对行业领军企业家的监管，推动国进民退的做法。根据大陆媒体《二十一世纪经济》的早先报道，2017年至2021年四月底为止，中国 A 股共有491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改变，期间中国国有资本集中扫货，购买了大量民企所有权，其中地方国资是主要的买家。CDC 主任亚伦斯基礼拜二晚表示，他赞同为5-12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建议，这一批准为目前最小的年龄组立即接种疫苗扫清道路。CVS 发言人古德礼拜三表示，该公司现在已经开放疫苗预约，将从这个礼拜日开始为5-11岁儿童接种辉瑞疫苗。与此同时， Walgreen 就说首批儿童疫苗将在这个礼拜陆续抵达 Walgreen 的一些门店。该公司计划从礼拜六开始在全美数千家门店提供儿童疫苗，除了药房之外，儿科医生、初级保健医生、儿童医院和学校诊所也将提供儿童疫苗接种。与成人疫苗一样，辉瑞儿童疫苗分两剂接种，中间间隔3个礼拜，但他们的剂量是成人疫苗剂量的1/3，稀释要求亦都不同，因此两者不可互换。根据《华尔街日报》11月3日报道，拜登政府已经将最大的网络安全要求方案推上议程。公开的文件草案显示，当局要求联邦机构修补数百个网络安全漏洞，以消除破坏政府计算机系统的主要风险。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包括联邦政府在内的各种规模的组织都必须防止恶意网络行为渗透我们的系统，破坏我们的数据，并危及美国人的生命。这两年间，美国与其他国家政府都遭遇更频繁的网络攻击，期间一些机构在应对网络风险方面长期表现不佳。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国土安全部目前要求修复的大部分漏洞是先前未涵盖的缺陷。这位官员表示，2021年的新漏洞将需要在2个礼拜内修复，而在未来新增的网络漏洞可能需要更快的解决。联邦机构将有长达6个月的时间来解决前几年发现的安全漏洞，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带来被高度利用的风险。据《旧金山纪事报》礼拜二报道，湾区所有院这个礼拜已经恢复到美国 CDC 规定的红色层级或橙色显著防疫层级。在这种状态下，部分院或很快重启口罩令。阿拉米达院、Contra Costa 院、旧金山和索诺玛院已经放宽了一些规定，包括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在某些室内场所不用戴口罩。这些场所可以是健身室、办公室和大学教室，但在商店、餐馆和酒吧等区域，口罩仍然是强制性的。以旧金山为例，全院在上个礼拜达到了红色的中等层级，但这个礼拜已又恢复到橙色显著水平。如果情况并未缓解，当地的口罩令或在一段时间内重启。据了解，马林县率先降低了防疫层级，在上个礼拜取消了室内口罩禁令。马林县卫生官员表示，单纯的病例增加并不能够决定口罩令是否重启，他将关注住院人数。直至上个礼拜五，这一数据仍然是4个月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联邦参议员霍利在11月2日提出武装台湾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长规划台湾安全援助倡议，并授权从2023至2027会计年度每年拨款$30亿。法案强调授权的资金将提供台湾所需的设备、培训和其他军事支持，加速台湾部署不对称防卫能力，以延迟、削弱及阻止中共对台湾的入侵。霍利在书面声明中说， 台湾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中，但未来如何仲未有定论。武装台湾法案将确保台湾拥有阻止中共入侵所需的不对称防御能力，只要台湾做好准备，在未来艰难的时间里面作出必要的智慧选择。法案仲提到，美国未来向台湾出售、租赁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常规武器，以抵御北京军事威胁，但条件是台湾在建立可靠的不对称防卫能力方面取得进展。美联储11月3号对外表示，这个月下旬启动减缩购债，同时维持接近为零的基准利率，同外界预期保持一致。根据美联储礼拜三公布的FOMC 货币政策决议，从下个月下旬起，每月减少150亿美元的债务购买，将在2022年7月左右结束新债购买。这个是美联储最近8次会议声明中首次宣布执行减少购债操作，市场礼拜三作出积极反应，股票逆转跌幅势头，政府债券收益率逐步走高。在利率政策方面，美联储礼拜三继续重申去年9月公布的利率前瞻指引，称 FOMC 委员会的目标将是在一段时间内实现通胀适度高于 2%， 以便让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通胀达到 2%， 并且长期通胀预期仍好好地瞄定在 2%。 在供应链堵塞、在高消费需求和长期劳动力短缺导致的工资上升的推动下，通胀率一直在30年的高位运行。美联储官员坚持认为通货膨胀最终会回到 2% 的目标，但这个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福克斯新闻报道，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迈克·布劳恩带领参院40名共和党议员礼拜三采取行动，根据国会审查法案采取正式程序来取消拜登政府针对私人雇员的疫苗令。共和党议员批评拜登9月份颁布的疫苗令，以及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 即将出台的正式规则。他们称这一项预计在未来几日内公布的新规是不可接受的，值得国会审查。布莱恩是参议院就业和工作场所安全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该小组委员会对 OSHA 拥有监督权。在参院50名共和党议员中，已经有41人加入这一行动。一名参院共和党助手话俾福克斯新闻知，其余9名共和党议员在等待 SOHA 正式提交该规则。中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文章称，今年8月上旬开始，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启动专项行动，强化对中国赴美留学的理工科人员审查力度，重点关注持有赴美学生签证 F1 签证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类中国留学人员。中方特别提醒理工科学生赴美留学时要注意安全风险。文章称，至今多名已获得美国政府合法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时遭美方人员盘查，部分留学人员甚至被拒绝入境遣返回国，同时部分中国留学人员离境回国时遭美执法人员没收个人电子设备，这类事件仍有发生。美国情报部门近年来一直警告称，中共在利用留学生间谍摄取美国机密，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因此美国政府2020年5月发布公告，禁止与中共军方有关、持 F 签证和 J 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美国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 LNG 出口创下新高，与几年前的贸易战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目前中国遭遇严重能源短缺危机，从美国入口的天然气激增。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的最新数据，8月份美国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达到510亿立方英尺，是2020年同期的3倍几。 EIA 的数据显示，这一数字占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 17% 以上，是有纪录以来最高的月度总出口量。华尔街日报分析，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有两个，全球能源短缺引发价格飙升， 习近平承诺努力减少燃煤，以减少碳排放。十月份，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商钱尼尔能源公司宣布一项新的13年协议，向中国能源分销商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供应液化天然气。这个是自2018年以来美中之间第一笔大型液化天然气交易。中国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使美国能源股受益。钱尼尔能源公司股价2021年黑金已经上升约 80%， 市值增加百几亿美元。韩国商业网站报道，受芯片短缺及疫情影响，现代汽车十月份在全球的销量下跌 20.7%， 起亚汽车销量同比下跌 18.9%， 略好过现代汽车。在美国市场，现代汽车和起亚十月份的销量同比就有明显下跌。现代汽车和起亚十月份在美国市场共销售108,828辆汽车，低过去年同期的113,489辆，同比下跌 4.1%。 具体而言，现代汽车十月份在美国市场销售56,761辆，低过去年同期的57,395辆。起亚十月份在美国市场销售52,067辆，去年同期为56,094辆，同比下跌 7.2%。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